好，下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好，量力保证论呢，就开始从这个正文开始进行宣讲。那么这个呢，分了这个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入论的分支，第二呢是广说论义，第三是圆满结束、圆满结尾的这样一种这个注释。那么首先呢是讲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说是这个造论的分支。造论的分支呢，入世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为了可以说是驱逐到。就是说是相合于名言世俗的缘故呢，宣说论名。第二个方面呢，为了遣除为缘的缘故呢，宣说顶理句。然后第三个呢，为了圆满造论的缘故呢，宣说历史句。首先呢是讲第一个，先讲这个论名。论名呢就是讲了量理保证论颂。那么这个是通过颂文的方式啊进行开显的，所以说呢有一个颂。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它的这个论名当中呢，量理保障，量理呢是它的这个意义，然后保障呢就是它的比喻。那么如何称之为量理呢？这个量呢主要是就说是这个正量的意思，安立这个正量，要安立正量的有个所量和能量。那么就是说所衡量的法，所衡量的法呢在这个当中呢主要是一切万法的显现，一切万法的这个有法等等，这个方面叫做它这个所量法。然后呢这个能量的这个能量方面呢，一方面是它的词句，还有它的这个根据等等啊，这个叫能量。那么如果能量正确呢，所量呢绝对是安立这个正确的观点。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做这个量的意思。那么这个理呢主要是宣讲它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可以说理论，能够成立量的种种理论就称之为这个量理。那么这个量理呢实际上在这个以前的唐代的翻译当中呢就翻译成阴明，那么就是说是阴明保证论也好，量理保证论也好，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意思，或者叫做阴明保证论，或者叫做量理保证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量理啊，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观察。量理它自己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成立量的这样一种种种的理论，可以打破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错误的认识，而安立这样一种正确的这个认识。这个方面叫做它自己量理的这样一种共就是说不共的作用。也就比如说我们学习了这样一种量理保证论之后呢，通过学习量理保证的十一品的那一种。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对境啊，对实啊，对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总相别相啊，对这个所权能权等等的一切的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的，都可以被彻底打破，彻底远离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非理作义。内心当中呢，对这一切万法呢，就安立一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正量，安立一个正确的这个结论。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学习这个量理它自己的作用。然后呢就是保障，保障呢就是主要是比喻的，就好像一个保障当中呢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珍宝，充满了各种各样珍宝的精华一样。所以说呢在这个量理保障论当中，在这部大论典当中呢也是容纳了各种各样保障。那么容纳什么保障呢？第一个呢陈那菩萨的这个集论就是集量论呢正理门论等等，这个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阴明的精华呢在本论当中呢也是完全包含的。还有呢就是法称论是呢阴明七部论点，阴明七部论点当中的一切的精华呢也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完全已经含摄了。就是说从人权来讲的话，也许就是说是这个从词句方面呢没有这么广，但从它的意义方面，从它的精华方面呢已经完全就是说这个突出了陈那菩萨和法尘菩萨的就是说二大论师的殊胜的这样一种英明的这个他的这个功德，英明的这样一种精要，所以说呢称之为这个宝藏。那么论呢，我们就以前像以前一样的有改造和救护的作用就能够将我们相续当中的种种错误的认识改造，然后呢从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当中呢或者这个救度，所以说叫做论点。宋词的意思已经开显，叫做宋。作者呢是沙迦班智达跟噶江琛他做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沙迦班智达呢在很多可以说是这个藏地学者的这个赞颂文当中呢都称之为他为第二法称论师。第二法称论师为什么称之为他为第二法称呢？就是因为他两家呢对于法称论师的这个英明的这个意趣呢是无余通达的，完全已经这个通达了。而且呢他可以说是二十五世当中呢都作为班智达具身的智慧，修正的智慧呢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藏地公认呢真正的这个英明造诣最高最圆满的呢就非沙迦班智达莫属。而且呢沙迦班智达呢他也是整个藏地第一位获得班智达称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智者，和其他的外道这个辩论之后呢就是说是百战百胜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大智者大班智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传记当记载的话也法王瑞宝的前世呢也是沙迦班智达，所以说呢和我们来讲呢就是说也是有殊胜的这个因缘祈祷沙迦班智达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一个沙迦派的这个智者，沙迦派的一个祖师作为另外派的弟子需不需要祈祷呢？实际上呢 反正保护人不去，法轮罪保科目人不去，都是祈祷沙家班子的或者这个加持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沙家班子的化身法轮罪保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啊，从一个侧面来讲，也是个一个本体，所以说呢也没有必要说是这个不祈祷的。所以说应该对沙家班子呢升起这个信心，升起信心之后呢按照上师所教导一样，再的这个祈祷，那么再祈祷之后呢，得到沙家班子的加持，那么对于阴冥的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核心啊，或阴冥的一切的观妙呢，都能够解开自己内心当中呢，都能够通达这个殊胜这个阴冥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权意义。这是他的著者。那么当然翻译呢是说一生不弃翻译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前呢虽然有一个译本吧，但是呢这个译本呢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和藏文的原文呢对不上，所以说呢仁波切呢就发现了重新这个翻译，现在我们就说是看到了这个译本呢也是仁波切翻译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论名当中呢，下面也是通过三种可以说三种这个文字对照的方式进行宣讲的，梵语扎玛那耶达勒德，藏语查玛热比德，汉语量理保障论。那么这个呢也是做了这个观察的啊，也是也是前面呢对于量理保障论这个汉文的意义方面呢已经做了这个观察和抉择了，那么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案例。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主要是这个顶礼，为了遣除这个障碍的缘故呢做这个顶礼句。那么这个顶礼呢也分了三层意思，第一个呢是顶礼这个不共的殊胜的本尊，第二个呢是顶礼根本上师，第三呢是顶礼二位礼自在。首先呢是顶礼这个殊胜的本尊呢是顶礼圣者文殊童子。那么以前其他论点当中这个是属于义理，但是呢这个是沙迦班智达的这个本颂当中出现的，当然不是义理，那么应该是对于他自己的本尊呢殊胜的本尊呢做个顶礼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顶礼圣者文殊童子呢，这个圣者呢当然一方面是区别了世间凡夫，区别了这样一种声闻缘觉，也区别了这样一种这个不亲近七地的菩萨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安利八地以上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果位称之为大圣者的。那么文殊次第菩萨呢，一方面是安住在佛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佛位功德的这样一种殊胜菩萨伽罗，然后呢显现方面呢有的是称之为位于等觉位实地菩萨，有的时候呢称之为八地就是同真地的这个菩萨，反正呢不管怎么样至少是八地以上的菩萨。那么就是圣者的意思，文殊童子呢就远离一切这个障垢然后呢就是说具备一切的功德呢称之为文殊童子呢，就是说是虽然呢已经就是达到了佛位，但是呢显现上面呢恒时以16岁的童子的形象而注视利益众生的。还有一些地方讲呢，为什么称之为童子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远离一切衰老的缘故，安住在内法界就是说是远离一切衰老的缘故呢恒时显现这个童子相，就是因为呢就是没有衰老，所以说呢显现童子相的这个必要性就是这个内心当中呢完全都已经离开了一切垢染，恒时安住在这个殊胜的法界没有任何变异，所以说呢就称之为童子。这个就是顶礼的这个殊胜的本尊。那么为了照论圆满，首先对本尊呢做这个顶礼祈求摄护的。那么下面呢开始第二层顶礼，顶礼自己的根本上师扎巴坚称尊者，具见一切所知智慧，具成众生妙善至大悲，具行无边具行无边事业之威力，护主文殊上师足下离。沙迦班智达他的根本上师呢可以说是就说是这个扎巴坚称尊者，他也是他的叔父吧，好像是他的叔父，也是他的这个根本上师。他也是他的这个根本上是很多年也就是说昨天圣伯去讲的时候呢，25世做班子打的时候，25世都摄受他，25世都是作为他的上师的，所以说对他来讲哈是最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最具有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恩德的一个上师，所以说呢他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文殊菩萨的化现，叫护主文殊上师足下里。这个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克什米尔哪个大罗汉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观察这个缘起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出现了五种红色的花文殊花，所以说像这样呢他就说是沙迦五祖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文殊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化身沙迦五祖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说呢他自己的上师扎巴坚称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称作护主文殊上师。那么在这个顶礼的时候呢，通过哪几个方面顶礼呢，主要是通过这个自卑力，通过自卑力的方式，也就是宣讲上师的智慧悲心和威力，从三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宣讲功德的方式来做顶礼的。 首先呢是就说是这个赞叹上师殊胜的智慧的顶礼，具见一切所知之慧眼。具呢就是具足，见呢就是见到的意思，具足见到一切所知的慧眼。那么就是说是具足见一切所知呢，那么就是说平时的众生呢也能够知道一些所知，但是这个所知的是很有限的所知，不可能称之为一切所知。那么一切所知呢包含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一切所知呢也包含一切的轮回法和涅槃的法。所以说真正要说具见一切所知呢，那只能是辨智啊。所以说呢，他上师呢，实际上是具足辨智的智慧的，才能称之为具见一切所知。他的上师呢，具足见到一切所知的这样一种智慧眼，这个方面就是上师的智慧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呢，是上师的大悲心的功德，具成众生妙善之大悲。那么具呢，就是具足，成呢，就是成就的意思，具足成就一切众生的善妙啊，具不这样一种大悲心。那么就是说。要真正的就是说是安立一个大悲心的话，那么当然要鉴别于一般的悲心和相似的悲心。这个是在我们学习庄严经论的时候呢，弥勒菩萨已经通过很广的方式宣讲了什么是普通的悲心，什么是相似的悲心，什么是真正的大悲心。那么就是说菩萨以上才能够发起真正的大悲心，他的所缘，他的这样一种时间，他的体相等等，都已经超越了普通和这个相似的悲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大悲。那么大悲呢，当然是缘一切众生的。那缘一切众生，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一切众生的痛苦都要拔除。那么如果真正要拔苦的话，必须要与乐。所以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呢，讲到具足成就令一切众生成就这个妙善的。妙善的话就是说是离开一切痛苦，然后呢得到一些安乐，得到一些功德的这样大悲心呢，就完全具备的，就无疑的具备这样一种大悲心。然后呢下面顶礼通过赞叹上师的这个事业的威力方式来做顶礼的，具行无边事业之威力。那么具足行持无边事业的威力，那么这个无边事业呢，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奋发的，那么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具备了大悲呢，他的事业呢就是说完全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完全是就将一切众生安置在解脱地和你安置在这个佛地。那么将众生安置在解脱地和佛地的这样一种无边事业呢，鉴别不是发愿啊，根本不是发愿，不是一种想法。现在我们想要将一些众生安置在佛地，但是这个只是一种发愿而已，这个是一种心理状态。但是呢就是说真正从他这个具行无边事业的威力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他是真正有这样一个能力，有能力将众生安置在这个解脱地和安置在这个佛地。所以说呢，这个是真实能够行持无边事业，那么就是说具备了这个最圆满的智慧，具足了最圆满的大悲心，才能够具足圆满的这个立众事业，犹如佛陀。我们说是佛陀，那为什么能够进未来际，能够任运自成的方式能够度化众生呢？就是因为就是说是众生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圆满，大悲圆满，所以说才能够在事业方面呢圆满。如果说是这个智慧不圆满，大悲心不圆满，他的事业根本不可能圆满。所以说这个方面完全是从这个赞叹佛的深意义，赞叹佛的自卑力的方式来赞叹自己的根本上师，也就是说呢，真正的将上师作为佛一样进行看待，进行这个顶礼的。护主文殊上师足下礼，在自己的根本上师文殊护主的这个脚下呢，恭恭敬敬的顶礼求加持。然后下面的颂词呢，主要是可以说是这个进一步的，就是说是这个顶礼二大自在。那二大自在呢，就是二大礼自在吧，就是正礼自在的意思。正礼自在呢，就对宣讲一切四事礼仪，宣讲一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正礼或者自在的两大菩萨，成大菩萨和法称菩萨。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赞叹。颂词当中讲到庙会顶配功德宝珠寺，二地蛇出空性毒蛇身，自卑目光反方无法忍，智者海洋巨德龙王身。那么这个方面有通过这个可以说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方式呢进行这个顶礼进行赞叹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有五层意思，在意义方面呢也有五层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句当中呢，庙会顶配功德宝珠寺呢，这个方面是第一种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那么第一种比喻是什么呢？这个方面呢将这个二大圣师二大菩萨呢比喻成殊胜的龙王。龙王的头上呢有殊胜的宝珠岩石，尤其是很多地方讲龙王的顶上就有如意宝珠岩石，有如意宝珠岩石，这个是这个第一种比喻的意义。 那么就说是这个顶配宝珠顶配宝珠呢，这个方面就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这个龙王。然后庙会顶配功德宝珠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二大菩萨呢具足这个殊妙的智慧，具足非常善妙的智慧啊，就好像顶上啊，就是说圣妙的智慧顶上它有这样一种种种的功德宝珠岩石一样。所以说它有什么样一种功德呢？它一方面呢就是二大菩萨的庙会呢非常圆满的啊，非常甚深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它宣讲的它这个所具备的功德，通过庙会而具备的功德呢，主要就是说能够通过四事礼仪来成立一些万法的自性，来成立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明地当中的这个甚深的这个要诀。所以说呢就具备这样一种庙会功德，就好像顶上配有这个如意宝珠一样。然后第二层比喻意义呢，就二地蛇二地蛇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层意义。那么就是说龙王呢他有两就是说两种舌头，一个是黑的舌头，一个是白的舌头，所以说具备这个黑蛇和白蛇两种这个舌头。那么就是说是二大论师呢也是圆满具备二地的这个功德就是说好像是龙王具备两个舌头一样，所以说二大论师呢也是圆满通达二地的教义，正义地的教义完全通达的世俗地的教义完全通达的。只不过呢是在宣讲的时候呢有没有侧重宣讲圣义地，这个方面有差别。但是呢我们不能说陈大论师和法身论师因为只宣讲这样一种这个英明的论点的缘故呢没有通达圣义地，谁敢这样讲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二大论师陈大论师和这样一种法身论师呢对于这个圣深空性啊，对一切圣义地的教育完全通达，世俗地的教育完全通达。但是在引导众生的时候呢，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呢，侧重点放在了宣讲世俗本性的英明的教育上面。所以说呢二地蛇呢主要是从二大菩萨通达世俗地和圣义地的本性方式呢做了展开。出空性毒蛇身出空性毒蛇身呢这个是第三层意思，第三种比喻意义。那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呢，龙王呢他可以发出这样一种毒蛇的这个叫声发出这个毒蛇的叫声，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比喻。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二大菩萨呢能够发出无我空性的这个声音，能够发出无我空性的声音呢就是他的这个意义就说是这个这样通达二地的舌头当中呢就是说宣讲了这个无我，宣讲了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这个方面就是第三层比喻意义。第四层呢自卑目光反方无法忍，这个是第四层比喻意义。那么就是龙王的目光呢就说是这个瞪到其他众生的时候呢，其他众生非常的恐怖，没办法堪忍，马上回避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二大菩萨的自卑的目光具有这个圆满的智慧，具有圆满悲心的这个目光呢也令辩论反方呢无法忍受的。一方面呢具备很大的悲心，一方面具备很大和非常这个敏锐的智慧，所以说呢和他们辩论的反方呢都没办法忍受，纷纷的退让，纷纷的退避，这就是这个第四层的比喻意义。那么第五层呢就是说是这个智者海言具得龙王圣，那么像这样呢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包含了第五层的含义。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第五层呢只是智者海言智者海言呢就是指这个第五层的含义。那么就是说这龙王他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呢，他是大海的庄严。如果这样一种大海当中没有龙王呢这个大海就没有庄严可言。如果大海当中有龙王呢，龙王可以作为大海的庄严就是这样的。那么龙王的存在呢使这个大海更加庄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陈大论师和这个法村论师二大论师是智者海的庄严是一切智者的庄严。那么就是说在当时或者现在或者说未来会出世很多很多的智者，那么在这么多智者当中呢谁是这些智者当中的庄严呢？智者的庄严就是二大就是说论师陈大论师和法村论师呢是这个一切智者的庄严，就说明呢就是说智者当中如果缺少了陈大论师和法村论师呢都显得不庄严的。那么如果在这个法村论师和这个陈大论师如果已经出世已经到了论点的话，那么在所有的智者当中呢就显得非常庄严的。这个就是说智者海言龙王是大海的庄严，那么二大论师是智者的庄严从这两个方面呢做了这个比喻意义的这个对照。具德龙王圣呢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顶礼具德就是说具有功德的龙王，就好这个二大论师呢就好像具有功德的龙王一样，因为龙王呢他的能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福报很大，或者说是他的这个他的降雨的时候呢口中身体还有意都可以降雨，所以说他是有具有功德具有神通具有很大的能力的，所以说一方面呢在世间当中呢这个龙王具有这样一种圣德。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犹如龙王一样的二道论师呢啊，就是具德的啊成呐和法身论师，愿你们啊尊胜诸方，愿你们克胜诸方。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愿二道论师就说是这个胜利的方式啊进行啊顶礼啊进行称赞和祈祷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顶礼句。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立誓句。讲立誓句的时候呢，是为了使造论圆满而一个立誓，我一定要这个立誓愿啊，使这个啊论点这个圆满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哈，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作为顶礼句之后呢，它这个立誓句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造论的所为，为什么要造论啊？有这样一种必要性。一方面呢，是为了让这个论点能够自始至终能够圆满的缘故呢，首先那个智者要立个誓愿，立了誓愿之后呢，不会中途退转，所以说这个是智者的行为。如果是愚者的行为呢，他这个造论中间的时候如果有障碍，他就会停止。所以说呢，这些智者为了使他的造论圆满的缘故呢，也有一个立誓句。在立誓句当中呢，往往也包含了造论的所为，为什么要造论的这样一种目的也包含了。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颂词：雪域千万智者之群星，虽起法称教典之莲苞，然至无会阳光未普照，无法明现论义之花蕊。那么就是说雪域千万智者的群星，也就是说呢，就是在这个雪域在西藏呢以前就沙迦班智达出世之前有千万智者，千万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定数，就是说非常多的意思称之为千万。那么有很多智者，那么这些智者呢都就是说是对弘扬佛法，对利益众生，对这个著书立说啊，对吹拂这个邪众呢，都是发挥的作用，都有他们这个作用，所以说呢都有光明的。但是这种光明呢比较阳光来讲呢，它是这个很弱的，所以说呢把他们的光明比喻成星星的光明，这个叫做就是千万智者的群星。那么这些群星的光明显现的时候呢不能说没有光明，也不能说很大的光明，所以说呢就说明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做了一些弘法利生的作用，或者尤其是对这个英明方面呢就做了很多做了一些翻译啊讲解弘扬。虽其法称教典之莲苞，那么在这个对于法称论师他的这个教典啊，他的七部英明论的弘扬方面呢做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起开了法称教典莲苞，就将法称论师的教典比喻成一朵莲花。那么这些千万智者的群星的光芒呢开启了这个莲花的花苞，开启了莲花的花苞，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完全开启呢？没有完全开启，开启了一部分将这个莲花的花苞呢开启了一部分。就是说对于弘扬或者说是翻译讲解这样一种法真论识的英明方面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然至无会阳光未普照，然呢但是呢乃至于但是乃至我沙迦班智达的这个智慧的阳光没有普照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就无法明现，没办法明现论义，这个论义就是指法尊教典的这个法尊菩萨七部英明论的论义的花蕊呢没办法明现。那么这个莲苞花蕊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真正这个花蕊如果真正的明现出来的时候，就说明这朵莲花已经完全开复了。如果这朵莲花没有完全开复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它的花蕊的，就是说它的花心它的花蕊我们根本看不到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花蕊的时候呢，说明这个莲花的已经完全开复的意思。所以前面呢就是开启了莲苞，但是说没有见到花蕊，就是比喻说只是开启了一部分。后面说这样一种莲花的花蕊完全已经见到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莲花已经完全开复了。那么这种莲花也完全开复，它星星的光芒是没有办法的，只有阳光强烈的阳光照射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花蕊才可以明显。所以说沙迦班智达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智慧呢就像这个阳光一样，那么我的智慧出现的时候呢，整个法尊论师的这个英明的论义无误的通达，无误的这个抉择和这样一种这个无误的这个宣讲，所以说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造论的一种过程。确确实实那么就知道呢，沙迦班智达并不是一种傲慢这个是一种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讲这个公案的时候也讲过嘛，沙迦班智达他老人家在这带领弟子过一条河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在这个桥上面过桥之前，就是说我发誓真正的从英明方面就是说是再超过我的一个都没有了，他发誓之后带领弟子过桥了。那么第二次无关尊者就过这个桥的时候呢，就是说以前沙迦班智达这个地方过桥的时候发誓说一切英明论点再没有通达，再没有办法超过他了，所以说我们说不从这地方过桥了。然后无关尊者带他的弟子从下面一座桥上面过的时候，然后桥上面发誓 吴冠中发誓说，所有的智者当中，通达就是说完全无误的通达密宗，完全无误的通达大圆满的教义，完全无误的开显众生心的本性的，再没有超过我的。然后呢，就是发愿发誓之后就过桥的，就这样的。以前智者都是这样示现的，所以说呢，不是傲慢，确确实实就是他们本具的功德，让弟子升起这个信心啊，升起这个信心的方式来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沙迦班长没出世之前，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圆满通达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从这样一种这个论义啊，从这个传记当中，从这大的赞叹当中，都可以一一了解的。然后呢，下面讲他的这个为什么要造这个论点呢？或者造论的方式，以会名目如实慎重念法称论师所许之意趣，具足妙慧正直，以持名求益他众，亦乐说此论。那么就沙迦班子他说，我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是以会名目如实慎重见到了法称论师所许的意趣的。那么这个以什么样的智慧的名目呢？这个名就是说这个名目呢，就是一种用比喻啊，就比喻他的智慧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清明啊，非常的清明，就像名目一样。那么在注释当中呢，就讲到了三种智慧。第一个呢，沙迦班智达有具身智慧啊，一方面他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一方面二十五世的班智达，所以说他具身的智慧，具身禀赋的智慧呢本身就是非常的猛烈的。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他一种修行的智慧。那么他一方面有这个具身智，一方面在一直上师学习教法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也是非常精进的，所以说有一种通过修持而现前的智慧。第三种智慧呢，事实上是本尊摄受加持的智慧。三种智慧呢，就是好像名不一样。如实慎重见呢，就是说是一方面是如实见，一方面是慎重见。那么就是说这个如实呢，就是如理如实的方式就是说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身论师的意趣是怎么样的，就如理如实的这样照见的。这个是如实的意思。慎重的意思呢，就是说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方面就是简别的慎这样通过慎重的就简别了这样一种随心所欲啊，不经观察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方面完全简别的。所以要如实慎重的见到了法身论师他自己所承许的这样一种意趣。法身论师的论点当中的一些隐含的这个英明的这个窍诀呢，已经如实见到了。这个就是他造论前提。然后呢，具足妙慧正直以持名求益他众，亦乐说此论。在这两句当中呢就是说是有两种方式可以了解的。第一个方面，以持名，就是说以持名这个方面是沙迦班智达自己他就是说为他众造此论的益乐就以持名三个字呢，就是说他造论的益乐。具足妙慧这个第一个，正直第二个，和后面的求益他众就求益呢是第三个。那么这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求本论的，或者说是英明保证论，让你保证论的法器是什么样的法器呢？就从这个方面讲。所以持名这个是他就是说是造论他自己的法心。具足妙慧呢，这个就是弟子应该具备的第一种功德。那么就是说这样学习量力保证论的这个弟子，不可能说非常愚笨的，一点智慧都没有的，没办法学习悟入通达这样一种这个英明通达这个量力保证论。所以说必须要具足一种妙慧。第二个方面要正直这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学习这个本论的弟子呢，他应该有一个正直的心，有一个正直的心。那么就是说是只要是符合于正理的，只要是符合于校正的自己就可以跟随，而不是说就是说刚愎自用的这样一种不管你讲的是反正我的这个对的，这个就是不正直的一种心态。如果是不正直呢，那么就在学习量力保证论的时候，如果遇到和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观点相违背的时候呢，自己如果没有一个正直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没有个正直的秉性的话，那么就没办法抛弃自己内心当中固有的妄执而去接受真正的真理。所以说呢具备这个正直呢，就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求义。那么求义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听闻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对于这个英明呢，对这个量理呢，应该有一个追求的这种心态。否则呢，你坐在这个经堂当中像这样你也有智慧，你有正直，但是你没有求这个义的心就像木头一样，就像石头一样，坐在这个地方你能不能通达呢？你有智慧有正直也没办法通达。所以说个求义呢也是很关键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在上师座下学习那就保证论，我们必须对这个英明论的这个所全意义呢有一种追求的心，有一种追求的心。那么如果有妙慧和正直的话，最终是绝对可以通达这样一种这个量理保证论的含义的。所以说必须要有求义。求义的他众就是说沙迦班智达呢，通过慈悲心对于具足妙慧正直求义的 他众，就是其他的众生，其他的弟子的意乐，为了就是满足他们的意乐呢，啊，说此论，为了满足他们意乐，说了这个本论，说了这个量力保存论，这方面就是他这个造论的所为。为什么要造论呢？就是为了这个具备法相的弟子能够通达音明，能够真正的无误的啊，就是获得这个正量的缘故，所以说造了此论的。这个就是第一种啊，就是说解释的方式。第二种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具足妙慧，正直以慈悯。像这样都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个论主啊，他的这个造论的动机啊，造论的这个可以说前提。第一个呢，就是说具足妙慧，具足妙慧的和前面的以慧明目呢，它是不矛盾的。以慧明目呢，就是说是总的来讲的，然后具足妙慧呢，就具足辨别相违啊、相属啊等等这方面的妙慧。然后呢，正直的意思就是说不偏不倚的方式啊，就是作者他有一种正直的心态。然后呢，以慈悯呢，就是他发心呢，不是为了名闻利养，而是为了悲悯众生的这个大悲心发动的，那么就是为了求益的他众，为了满足求益的他众啊，就求益的弟子的这个这些他众的这个意乐呢，为了满足他们的意乐，我说了这个本论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后面第二种解释方式呢，是按照这个迦诺的王勃尊者注释而讲的。第一种注释呢，啊，第一种讲解的是按照仁波切昨天晚上的讲解的方式啊，这个解释的。实际上呢，从他的这个宋词来看的时候呢，两种绝对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从两个方面呢做了观察。那么这个以上就讲了这个内容。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昨天仁波切讲的这些音频的八种事啊，这方面因为时间关系呢，没有去参考，没有去这个看，所以说今天讲的主要是从它的字面上，从它宋词方面做的观察。那么至于这些音频八事啊，或这些能真能破啊、事能破啊等等啊，真限量啊，比如说事限量这个方面，在学后面的内容的时候呢，可以接触到，或者慢慢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说逐渐逐渐的辅导。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